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2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同寻常的一节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高中教师，刚刚退休。在退休前，本来是想等到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和学生做个简单的告别，没想到提前几天的一节课，课堂上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一幕。那天上课时间到了，按常规我走上讲台说声上课，一个学生大声喊起立，全班同学从自己的座位站起，起声说老师好，并一起给我鞠躬。我微笑着回复说同学们好，请坐下。我也给学生回礼鞠躬。当我站直后，发现学生都在原地站着，情绪上有些伤感，气氛有些沉闷。我问你们怎么不坐下呀？这时我听到歌声由低到高逐渐响起，我顺声寻去，是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靠墙边的一个男生唱的，紧接着是全班学生一起唱。学生们唱得很专注，大约唱了五六分钟，其中有一句歌词大概是看上去你比实际年龄小十几岁。我知道学生已经知道了我要离开学校，有所准备地和我告别。见此情景，我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坐在前排的学生递给我卫生纸。歌唱完后，一个女生双手捧着一束鲜花送给了我，另外一个女生双手捧着一个精致的方盒子。我一边接过鲜花抱在怀里，又接过小方盒放在堂桌上，一边向学生们致谢。后来当我打开小方盒时，里边装了满满一盒用彩纸折叠的千纸鹤，还有几朵彩色小花，上面写有学生的寄语和心愿，还有他们的名字。接下来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回忆他们与我相处的时光片段。我惊讶于一个女生的发言，她说老师，有一段时间我都快得抑郁症了，我觉得人活着太没意思了，都想去跳楼。自从遇到你后，我没有跳楼的想法了，觉得自己应该好好的活着。我自语，哦，我还有这个本事呀。我大脑中闪现出师父的话，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出自转法轮。我知道是师父赐予我的正的能量场，能够纠正我周围人的不正确思想。还有是一个男生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米80多的大个头男孩，他说老师，就你最关心我，那次我在外边你还和我说话。说话时我有点要哭的感觉，虽然他话语不多，我觉得朴实真诚。其实这是几个月前的一件事，一天我去上课，这个大个头男生的桌凳都在教室外边，他在那儿坐着。我问他咋回事，他说违反班里的纪律了，班主任罚他在教室外坐3天。我上课时他在门口听，突然楼道里响起了像电钻钻墙的噪音，直接影响课堂教学，外边的这位同学就自觉把教室门关上。看到这种情况，我说看看咱们的同学多么的好，为了隔离噪音不影响大家听课，自己却被关在门外。 我们能不能把咱这位同学请进来呀？”学生齐声答：“好。”我就开门叫他进来，他犹豫着不敢进。我说：“进来吧，有啥事让班主任找我。”其实班主任不会说什么的，只是学生自己害怕。就这么一个顺便的举动，没想到学生会有这样的感受。也有的学生是写好了稿子递给我的，其中一个学生写道：“老师，这两年来有您的陪伴是我们的幸运，您是我见过最负责最有耐心的老师，您不仅在学习这方面知识丰富，还让我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您的指导下，一向被我讨厌的化学竟变得生动起来，从原来化学成绩在及格线徘徊，到最终一步步提升至90多分，您让我对化学这一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有更可贵的是，您教会我不管面对什么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我相信这种心态不仅是好成绩获得的必要条件，也是走向人生的大智慧，这一点在您的身上也有体现。”学生们说了大约有半节课之后，看没人再说了，我说：“我也给大家讲讲我的故事。”我说：“今天你们对我的评价我很感动，你们知道吗？8年前的我不是这样的。8年前我很吃力地讲了一节课，下课铃刚刚响起，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男生站起来，抓起自己的书本使劲往课桌上一摔，并丢下一句话：“讲的是啥？”然后走出教室扬长而去。当时我的心情也很不好。事隔几天，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找到我说：“学生提了你很多意见。”我问：“都是咋说的？”他说：“大意是课堂教学语无伦次，重点不突出，难点讲不透等等。”我点点头说：“学生说的都是真的，我力不从心。”那是我从监狱回来后几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这得从头说起。我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在1997年抱着锻炼身体的想法，我走进法轮功。那时修炼法轮功是不受限制的。当初咱们学校有个练功点，学校几个副校长、教导主任、一些老师还有一些学生都练。那时的早操时间，大多数学生是在操场跑步，也有少部分学生到操场附近的练功点练法轮功。记得在1999年高考揭晓后，有一个班级有17个学生练法轮功，其中考上大学的9个学生全都是练法轮功的。其中一个学生在心得体会中写道，他看了一遍转法轮后，原来的脑神经衰弱不治自豪，精神压力减轻了，课堂上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考试成绩迅速提升，名次上由原来班里的中游水平，一个多月后的一次考试中排到班里第7。的确，修炼法轮功能够使人开智开慧，身心健康。就我本人而言，在97年初春看到法轮功简介觉得很好。当年3月25日早上走到练功点开始练功，练功后身体原有的几种病不知不觉中好了，无病一身轻。更可贵的是，转法轮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解决了我人生当中的所有疑问。那时候我走路时身体轻快，心中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有时候会从睡梦中笑醒。可是到了99年7月，江泽民为一己之私，出于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2次被绑架到监狱遭受迫害，尤其是第2次被绑架，在监狱时间比较长，我身心受到的摧残难以言表。因此出狱后，由于害怕再被绑架，也不敢练功了，虚弱的身体是每况愈下。那时目光都有些呆滞，思维迟钝，记忆力极差，真是心力交瘁。这就是8年前那个学生冲我摔书的真正原因。当然，这件事不能怪罪那个摔书的学生， 他渴求知识，专心听讲，而我作为老师却没有能力给他讲解清楚，他能不恼火吗？那么怎么办？从家庭来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年近八旬的老妇，下有不到十岁的孩子，可我的人生几乎是走到了尽头，怎么办？我心中明白，只有法轮大法能够挽救这一切。可是江泽民邪恶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怎么办？要想身心健康地活下去，就只有一条路，重新修炼法轮大法，我的生命才会有希望。因此我就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又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也真神奇，两个月后我的身心恢复了健康，我又能站上讲台，头脑清晰，思路开阔，应对自如地给学生们授课讲解。就这样送走了三年一轮的两届学生，你们是我从黑窝回来后接送的第三届学生。能有今天，我非常感谢我的师父，感谢法轮大法。在我叙述的过程中，学生们都静静地听着。我讲完后，有的学生还问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我说，大家想一想，当时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有五个人在天安门广场同时自焚，警察在很短时间就将火扑灭，那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灭火毯？若是突发性事件，这么多灭火器、灭火毯从哪儿来的？并且还有远距离、近距离、高空中拍摄清晰的录像镜头。我们开关手机有时也得需要一段时间，那些录像机……没等我说完，学生们已经知道那个自焚是假的。在将要下课时，我问学生，我们今天的交流，你们下去后会不会乱说？学生回答，不会。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谁都不愿意看到老师再次受到邪恶的迫害，谢谢你们。下课铃响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也是最有价值的一节课。第二天，有两个学生来找我借转法轮。面对70多个人讲真相，并且是如此的平和顺畅，心里也很坦荡，没有杂念，对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在我即将离校的最后一个月，我就在想怎么样才能将大法真相讲给与我有着大缘分的这些学生，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转法轮。我悟到，是师父巧妙地给我安排了这样的机会，是师父提前帮我清了场，并不断加持我的正念，开启我的智慧，才使我在退休前上了这么有价值的一节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销毁新经文的认识，作者大连大法弟子。首先谈一下我地区近来出现了销毁大法经文的事情，看到这么大一片的同修不在法上思考，很痛心，与个别同修交流收效甚微，想尽快与这一部分同修交流，尽快停止这种做法，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尽快补充交流。其中销毁的有前些年网上发表的后本新经文一二和以前单页单本所有师父各地讲法。总之，这部分同修认为，只要不是黄皮封面的经文，无论是经书还是手抄的转法轮等，全都要销毁。借以推动这次销毁经文的原因也特别简单，说是明慧网大法书籍目录里没有这些讲法，其实这些网上都有的，只是新经文是从2012年到2018年的更新版，以前新经文里的内容与师父的其他讲法都合并成了各地讲法1到11。不知推动的同修真的是没看见明慧网上的新经文和其他经文一直都在，还是被执着心冲昏头脑，听不得同修半句忠告，带领同修们销毁大法经书，其罪何等之大，不能不理智对待啊。 这些年类似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前些年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同修制作出来后，这一片的协调人非常气愤，当场给扔灶坑里烧了，也说不是明慧网的东西，不让大家听，说是不二法门。前两年又统一销毁法轮章，也是说明慧网上没有等。去年又一次是销毁师父在大连和济南的讲法录音，也是说明慧网上没有等。为了归正修炼路，这几方面问题都要通过在明慧网上大面积交流，整体才能得以平息。可是这几年在这方面销毁的东西已经不少了。有弟子问过，弟子现在面临一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不知名的人送一些大法书到学法典，这些大法书有的是没改过字旧版的，也有新的，但是有大部分是书的纸被弄脏了，或者纸张变得很僵硬很旧，弟子不知道如何处理。参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讲迫害那么严重，人家把书藏起来了，可能就保管得不太好，对没有书的人来讲那还是很珍贵的，没改过字的可以改字，脏了不要紧，照样可以学可以用，真的破损不能用的你们可以烧掉，因为你是大法弟子，你做的事情神知道。摘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在邪恶的迫害中，我们有多少大法弟子不惜用生命来保护大法书，在狱中邪恶把师父的照片或大法书放在同修的脚下，同修宁可承受到极限的酷刑也不愿放下脚去践踏。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执念就不能理智对待大法经文啊。这几年来师父的讲法只要明慧网一给下载，我们都赶紧打印出来，人手一份的分到同修手中。假如有一天要是明慧网把现在这些单独的讲法又合并成一本书的话，那现在的这些独立的经文我们就可以销毁了吗？如果我们没有做成套的合成本，还会要销毁单本的经文吗？我们是不是大法经书得得太容易了呢？当初1999年邪恶迫害时大量销毁大法书，其中不也是有大法弟子不珍惜大法书的因素造成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要因为得之于义而失之于义。我们最近也是按照目录表对照，把大家手里剩余的大法书都拿出来给缺少书的同修补全，尽量不做新书。不论在任何时候指导我们修炼的经书经文都是无比珍贵的，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形象，甚至是我们手抄的转法轮。师父在精进要旨手抄经文的处理中说，有学员问我手抄的大法书如何处理，我告诉大家暂时可以把你们学习大法师的手抄转法轮或其他经文由去农村传功传法的人带去送给农民，同时可以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那么也就要求学员的手抄本字迹要工整，叫文化不高的农民要看得懂，而且手抄本和印刷本同样有法的威力。就在我此时重温这篇经文要写这篇交流稿时，师父的这句或其他经文，这个其他的他字深深地震撼了我。师父用的这个他字的内涵顿时让我泪如泉涌，使我更加领悟了法的珍贵，无法表达。想一想，我们手抄的法都同样有法的威力，更何况是在明慧网下载现成的打印版的大法书呢？我悟道，因为我们是真正修炼的人，抄法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怀着一颗敬仰虔诚的心在抄法，在领会法，才招来了觉者的法身，每个字才具有了法的威力与内涵。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喜爱书法和写字的常人，他也同样完整地把转法轮抄写下来了，但是他和我们修炼人抄写的转法轮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自身没有带大法的能量。我建议凡是推动参与销毁师父讲法的学员，赶紧在所在范围内挽回造成的不良损失，公开声明对你修炼有好处，不要误把不配合自己就是不配合整体，谁也代表不了整体。同修啊，师父安排我们同在一个地区，同是这一方众生的希望，多么希望我们能共同真正的在学法中提高，共同真正的在学好法中配合啊，不在法上提高，反而占用大量宝贵的时间，所交流的所讨论的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是非矛盾， 同修间的长短与对错还有什么呢？几年来，这一片的同修掀起了背法热，大家你追我赶，互相鼓励背法，而那一片却掀起了烧法热。同修请不要再抵触背法，不要打着心性不提高，背法也白背的旗号否定背法，这是在混淆概念。背法本身就是全方位的提高，不在法上人为的向内找，和在法中领悟到的向内找，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在法中领悟到的向内找，是一种自然的、同化的一种境界的向内找。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师父的讲法。注意，问题出现了，不要找责任，要看自己怎么做的，也不要追其谁写的，接受教训，今后注意。摘自《精进要旨》，纠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对待同修要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日。一日，偶尔遇到了同修 A。他告诉我，他家的平房租给了同修 B 已经一年多了， B 是做生意的，周末回来住并做些真相资料。但 A 发现 B 与和他一起来的生意伙伴常人关系不正常，经常像夫妻一样出双入对，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合作关系。有一个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两人后说，他们头上有一层黏黏的色欲物质，并且他家的空间场中到处都是黑色物质，特别的脏，很吓人，建议 A 不要到那儿去。我感到事情很严重，问同修 A 打算怎么办，他还没想好怎么说，也不敢确定他们的关系究竟怎样，不知如何开口。我用非常严肃的口气说，孤男寡女同在一室，这事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了，我感到你那里已经很危险了，色欲心是旧势力毁人的得力工具，一旦有人在这方面犯错误，旧势力是绝不会放过的，这教训太深刻了，根本就无一幸免。正法修炼走到今天，怎么还能在这方面出大错呢？旧势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学员，一年多了，他迟迟未动，是否还有更大的阴谋呢？建议你以后别再带同修去了，如果给其他学员带来损失，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这过失怎么弥补？你跟同修 B 好好谈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让他马上斩断这种关系，转移资料点，遇到这事你也要好好找找自己，不是偶然的。同修 A 连连点头，你说的对，我马上去办这件事，说完我们就散了。到家后回想自己的态度，语言是否有不妥之处没找到，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呀，不知弟子这样做对不对呢？我是真的为同修好，为大法考虑的。当天夜里，我梦到我要上台演出，我在台下演练一首歌，是同一首歌，我清清楚楚记得唱了一遍，有一个人说唱得不错，比他们指其他同修唱得好多了。这时晨练铃声响了，我坐了起来，心里还在唱着那首同一首歌，我心里一惊，我怎么能唱这首歌呢？这不是邪党经常用的吗？我唱邪党用的同一首歌，我这不是和邪党站在一块儿了吗？这太可怕了，一定是师父在点我有问题，我到底哪里不对呢？一整天我也没想明白。晚上躺在床上回想昨天与同修 A 的对话，忽然有所领悟，是我的心态不善，我对同修 B 的行为不能原谅，不理解他怎么到了现在还犯这样的大错，我无法包容同修，更谈不上慈悲对待，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看不上他，而且我坚定地认为旧势力一定会迫害他，而我在潜意识中是认同这种迫害的，表面上我在帮同修，实则是往下推同修，而且我在说话时有一种在人之上指导别人的心理，这是执着自我的显示心，用法来压别人，自以为是，告诉别人向内找，偏偏自己不向内找，还以为自己做得对，悟得正，表面上看我的话在理，但我不善的心态状态和旧宇宙生命是一样的，所以我和邪恶站在了一块儿。 如果不是师父点化，我是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的。其实一个学员无论犯了多大的错，师父都不舍得扔下我们，盼着我们能改好，能走这以后的路。师父比我们自己更珍惜我们呀。我就曾经犯过多少大错啊，师父不也没扔下我吗？我怎么就不能包容同修呢？我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助同修走过此关，不能让旧势力抓住同修的把柄来迫害，更不能给大法带来损失。我要正面帮助同修，起到维护法的作用才对呀。想到这儿，我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心里对同修说，我错了，对不起了。我开始发正念，帮助同修清除色魔对他的操控和迫害，清除那个空间场的败坏物质。这是一股色欲物质进入我的腹部，我加大力度发正念，色欲的东西没有了。我又打了几个冷战，我想一定是另一把空间的邪恶在垂死挣扎，邪恶必须灭。后来听说 B 与那个人不再来往，也很少到租房那儿去了，只是放了些物品。同修在师尊的加持和自己的努力下，在法中归正，走过了此关。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修炼的严肃性，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善。同时我又悟到，当同修出现各种问题时，我们的态度很关键。能不能不为所动，先向内找自己，能不能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以慈悲的心态正面帮助同修，是我们的必修课，是形成整体的关键。我们要清楚同修所有不正确状态并非同修的真我本性，同修是被各种人心和观念操控的，是有他要提高和其他同修共同提高的因素，这才是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被表象带动，认为同修怎么能犯这些错误呢？他这样下去早晚会被邪恶迫害的。或者认为同修的行为很危险，我得躲开他，免得受牵连，那这样的思想就会把同修置于被迫害的境地，骨子里和旧势力的思维是一致的，旧势力就更有迫害的借口了。他会说，他们自己人都同意迫害他，我还不下手吗？旧势力会让这样的同修心越来越不正，执着越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自我自大，同修间出现矛盾、埋怨、指责、嫌弃、逃避，间隔越来越大，旧势力的阴谋考验就得逞了。他就可以以此为借口进行迫害了，或是并业，或是绑架，给整体正实法救众生带来损失。这样的例子在各地都有，教训是很深的。记得在一次打坐中，师尊点化我，不要瞄别人，瞄别人所带来的业力和恶果，等到偿还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当时以为就是告诉我，不要背后讲同修不足，不要盯着同修的执着。现在我认识到，要先找自己，看自己。执着虽然表现在同修身上，但根源往往在自己这儿。不为同修表象所动，不进入被人心操控的同修的执着表现中，慈悲包容同修，正面帮助同修，不给同修加负面的观念，要与同修形成整体，共同提高。因为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遇到就有你要修的，有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前天报轮时想起一个同修，听说从美国回来了。之前此同修很不注意电话安全，什么都说，多人交流无果，很强势。我想这次他回来会不会又给我打电话呀，要不把他拉黑算了。此念一出，立刻看到黑云涌来，邪灵打到我的空间场，我赶紧发正念清除，知道自己错了，是自我保护的私心和党文化的恶念招来了邪恶。所以我们的一思一念都很重要，都得归正。善待同修就是善待自己，是非常严肃的，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对待。此文写的匆忙，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愿我们共同精进，以报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证实大法，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喜源。我从事过很多职业，大多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日常生活的凡人小事中，如果守住心性，真善忍的境界， 就会在修炼人身上体现出来，世人就会看到大法的美好。一，在危险的时候先想到别人。我曾在煤矿干过活，有一回井下出事，巷道冒顶，一个工友被砸死，我和另外两个工友被关在巷道里出不来。空顶上的煤渣、石头持续不断地往下落着，发出轰隆隆打闷雷的声音，整个巷道被堵死，将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听不到外面任何声音。当时情况很紧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里面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我们用斧子使劲砸铁管子，发出求救信号。另一个工友拿铁锯锯断一根塑料管子，对着管口大声喊着，没有任何回音。不知过了多久，外面有动静了，有人喊我们，原来救护队已经在外面救援我们了。他们在冒顶的地方掏洞，用短木头支棚，一架棚一架棚地向里延伸，打开了一个仅容一个人爬出来的通道。我让他俩先爬出去，我最后一个爬出去，当时巷道两侧站满了人。事后听我大侄说，我的几个哥哥听到消息都赶到井下我们出事的地方帮着救援，因为不知道我在里面啥情况，急得不行。他们守在打通的洞口两侧，见有人一露头，赶紧拽出来，一看不是我，又拽一个出来，又不是我。我大哥急了，老五哪去了？老五是我的小名。我大侄当时说，不用问，出这种事，我小叔肯定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他练法轮功。在朋友圈唠起法轮功的事儿，大侄就说，法轮功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我小叔练法轮功。那次井口出事，救护队来救援，他让别人先走，他自己最后一个爬出来的，在危险的时候先想到别人，这就证明法轮功好。二，你儿子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人。2001年，我在打石场干粉碎石子的活，就是把不成形的小石块装在手推车的车斗里，倒进粉料口，回头管事的给一张小票，一车一票，一张票5角钱，下班时拿小票找管事的记账算工钱，计件工资，多干多挣。为了多得一张票，很多人都装不太满，有人趁管事的不注意就装多半车，为此管事的经常和他们发生口角，而我每车都装得满满的，也不和他人争抢，管事的都看在眼里。有一次管事的疏忽，多给我一张票，我没要，说你已经给过我一张票了。管事的睁大眼睛惊讶地望着我，然后问我，你是不是信练啥？我说我练法轮功。管事的赞许地点点头笑了，旁边干活的人也看着我笑，他们笑我太实在太傻，白到手的钱都不要。后来一个干活的人背地里告诉我说，后来管事的又多给你一张票，你又没要，那是他故意的考验你呢。管事的开始问我法轮功是什么，怎么练。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正法，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遇到矛盾找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去病健身有奇效。我还给他解答了关于中南海万人上访、天安门自焚等疑问。我说那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栽赃陷害，利用手中权力搞整人运动，违法违宪。他明白了，说要人人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然后又对着周围干活的人说，你们都学学人家法轮功，看看人家是怎么干活的。中午歇晌，大家回家吃饭，我中午带饭不回家。这时打石场要放一遍炮，为下午干活准备石料。放完炮后，管事的对我说，你吃完饭就去捡石头，刚放完炮石料多，中午没人，手推车都闲着，你把那些车都捡满，捡多少车回头告诉我一声就完了。我说那怎么行？他说没事，你干活我放心，去吧。这样每天中午我能多捡10多车石头。干了2天，我一想不对劲， 我这不是把属于别人的东西都归我自己了吗？石头都让我捡了，那他们捡啥呀？从那以后，我再没那么干。后来管事的叫我干义工，干义工活杂，事儿多，还得到点下班，没人愿意干。干计件活，没有石料就提前下班，而且干多干少自己说了算，随便。干义工我也认认真真，实实在在，不挑不拣，把安排的每次活都尽力干好。后来我被迫害流离失所，管事的为找我干活多方打听，最后找到我家，先后去我家三次，对我妈妈说，你儿子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人。后来我被绑架，派出所的人去打石场调查我，打石场的人都说我是好人。有个干活的人说，我们干活累了渴了，他自己拿塑料桶去很远的地方背水回来给大家伙喝。派出所的人也深有感触地对我家里人说，我们调查过很多人，都说你家某某某好，没有说他不好的，我们想找他的错都找不到。但是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还是被非法劳教两年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9日。随着师尊正法形式的向前推进，我们周围的多数同修都能尽自己的能力，在自己所在层次上做着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情。我们这里有个60多岁的同修，每年都做很多的台历，自己还抽时间到商场集市去发台历救人，还能给同修提供很多台历。我们这里还有几个同修，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基本上是天天推着外孙，推着孙子讲真相救人，谁见谁都非常佩服。但也有这样的同修，天天想的都是儿子儿媳爱吃什么饭，孙女外孙喜欢吃什么，怎么把孩子打扮得漂亮，咱为人母亲就应该这样等等。也是因为有怕心，放不下儿女情或其他执着，救度众生的事在这部分同修心目中占据的位置却是小得可怜，有的可以说是没有做。我真为这样的同修感到惋惜，也感到失望，所以想借明慧一角与这样的同修交流一下。在我周围有个 A 同修，孙子3岁多，有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儿媳不想用他看孩子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没有站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问题，对儿孙老是放不下。今天买点东西给孙子送过去，过几天又买些东西送去，就这样弄来弄去，最后儿子一家三口干脆全都住到了他家，一日三餐忙个不停，把自己弄得胳膊疼腿疼，学法练功也跟不上，救人也就别提了，大量荒废着师尊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宝贵时间。还有一个同修 B， 女儿买新房要装修，因外孙还小，她又看孩子，又忙着帮女儿装修，这下可忙坏了，不但学法跟不上，因为有怕心不敢讲真相，从开始到现在根本没救多少人。有的同修提醒过她几次也没当回事，天天想的都是女儿的事情，总是认为自己身为人母就该为孩子着想。可是同修，你想没想过，咱们来到世间是干啥来的？咱们不是来得法修炼，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回咱们自己的家吗？这些都忘了吗？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师父还说，你说大法这哪是开玩笑的事情，真的不能够正确对待的时候，真的就出问题，那还不只是小问题，你的生命和你的生命的永远都会被旧势力结束。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这部分同修天天想的都是常人的事情，不去救众生，可是师父给我们的是无法形容的多。那么你知道师尊看见你这么执着儿女情，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各种欲望将来不能圆满，为你更操心更着急呀。比如说你带着你的几个孩子到外地旅游，完了要回家时看见孩子少了一个，你是啥心情？你是不是能找疯了？那么我们跟随师尊来到人间，我们固守着人的东西，什么都放不下。师尊正法结束，领我们回家时，师尊的孩子弟子不能圆满，留在了人间。你想过师尊会怎么痛心吗？师尊对我们是无量的慈悲，师尊把宇宙大法传渡于我们，我们连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吗？同修们，我们共同回顾一下《明慧周刊》854期文章，忙为了什么？同修文章中的一段话说，眼看师父就要带领修好的弟子离去，我呼喊着，师父，别把我扔下，我知道错了，我一定修好自己，师父等等我。此时师父看了我一眼，师父的这一眼看得我永生难忘，这眼神充满了不舍，充满了惋惜，充满了怜爱。这眼神就像一位父亲去监狱探视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这里受苦，却没办法把他带走。师父带着弟子们圆满飞升，我被挡在南天门外。这里没有指责同修的意思，我本人也没有做好，虽然三件事都在做，可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太远，但我会努力做好。同修们，机缘只有一次，千万年的等待在最后一刻一定要做好。真心希望同修们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多学法，学好法，抓住当前救人的有利时机，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誓约，跟随师父回我们真正的家。这是自己所在层次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